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小故事，对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培养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人格，并且来锻造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事情了。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学习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要忽略了上帝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也有他最最重大的计划，就是要让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去认识他的真理，而从小就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先安静我们的心，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您赐给我们的礼物，求主您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愿意在天天的日常当中去经历您的慈爱，也愿意用您的话语来接近我们的心，能够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面去体会您的心意，也能够真的训练自己的品格更像耶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的故事我们说到了猫头鹰爷爷出谋划策，让全部池塘里的青蛙一起大声的呼叫，以至于村里的村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特别迷信的村民呢，就给村长建议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供着的蛤蟆精已经出现了，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呢？听说啊，是谁抓了蛤蟆精的孩子，他就会发出巨大的声音，让他们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不交啊，他就会用水灾来惩罚人类呢。另一个村民说，哎呀，前几天娃们家的老师让他们去池塘捕捉生物，抓回来观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村长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带着人挨家挨户的去核查到底是谁家抓了池塘里的小青蛙或者是蛤蟆。终于村头的那户人家的两个孩子承认，当天他们去池塘边抓了两只小青蛙王子回来，可是他们非常想要观察这个特殊的青蛙品种，不想把青蛙们放了。迷信的村长说， 哎呀，就是你们这两个傻孩子惹动了蛤蟆精啊，你们赶快去把那两只青蛙放了吧。正在村长说的时候，蛤蟆大哥已经跳到了两个孩子家的屋檐上，他就鼓足了气大声地叫呱呱呱呱。这一声和普通的小青蛙叫声可不一样啊，这只又大又丑的蛤蟆的叫声洪亮而尖腔，可把村长吓坏了。村长想，天哪，蛤蟆精都追到这里来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于是他下令让所有的孩子们把白天池塘里抓的所有的生物都放回去。于是孩子们拿着各样的瓶瓶罐罐来到池塘边，将他们所捞的各种小鱼小蟹小虫小虾都放回了池塘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两个青蛙小哥哥。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帮助哥哥们和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整个小池塘的居民都沸腾了，大家就纷纷的议论说，猫头鹰爷爷实在是太聪明了，蛤蟆大哥原来这么的勇敢和善良，他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帮助自己的朋友们，哪怕他们曾经肆无忌惮的嘲笑他。而最最重要的是，蛤蟆大哥让小池塘的居民第一次这么团结，并且有了一次完美的合作。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两只青蛙哥哥就已经忘记了他们差点因为骄傲和自负把命都给搭进去了，也忘记了蛤蟆大哥到底是怎么为了救他们而见义勇为，一个人铤而走险地去营救他们。所以呢，慢慢的，他们的态度和言语就居然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总是对蛤蟆大哥不屑一顾。尤其是每一次当其他池塘小伙伴们开始嘲笑蛤蟆大哥长得丑的时候，他们两个也不由自主的要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今天如果你是蛤蟆大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一定也会觉得非常伤心难过，对吗？是的，我们常常发现身边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而我们自己也时不时会犯这样的错误。神非常看重我们从小养成美好的品格，做一个忠诚、良善、正直、公义的好孩子，好像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一样，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但却勇敢、聪明、乐于助人。不管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品格和态度，因为神看重那些敬畏他的人，即便自己吃亏，也不愿意改变原则，以恶报恶，总是选择过一个诚信、良善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以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他牺牲舍己，谦卑温柔，赦免重罪，恒久忍耐。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忠诚良善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要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胜恶。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您荣耀的见证人，在我的家和学校、邻居朋友中都为您做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五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一下神到底喜悦人有哪一些的品格呢？第二，您需要训练哪一些的品格呢？但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透过今天的读经故事和讨论，能够更深的体会神所喜悦的品格是何等的重要，而我们有哪一些欠缺的地方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操练。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
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系列，叫做贵重保健的生命，就是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男孩。那当然呢，真儿还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如何按照年龄来教养我们的女孩。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2到5岁的孩子，2到5岁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明白他们身体心灵和智慧方面成长的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应。因为上一次真儿跟大家分享过，0到2岁的孩子呢，因为他们还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协助他们用手语表达情绪。其实手语也是一种语言的方式，因此语言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更加的需要在真正的言语上面来表达，哪怕他们讲话很慢很晚，我们都需要协助他们说，来，你跟着妈妈说我很饿，或者说我累了，这些表达的方式用言语来一点一点的带着他们来学习来表达。那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也特别的喜欢和小朋友玩，你会发现他们可能不一定会和旁边的孩子去进行很深层次的沟通和交流，但是2到5岁的孩子，你每天都需要带他去，可能是在沙坑旁边，可能是在一个小区的游乐场，然后呢他根本不跟旁边的孩子有接触，也没有组队啊，也没有这个什么比赛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说只要旁边有小朋友他就玩得很开心。他们之间的互动呢是存在感的互动，
这段时间是他们培养人际关系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期，所以千万不要把孩子放在家里关着。哪怕我们每一天，好像我们知道哈，就是有一些说，哦，我遛孩子了，我早上遛一趟，中午遛一趟，晚上遛一趟。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地把孩子带到人群当中去，他就会透过观察人群当中的人际关系，慢慢地去为自己在整体的人际关系当中做一个定位。这段时期的孩子非常的需要在人际关系当中来成长，除了自己家庭的人际关系，邻居之间的，社区之间的，还有就是他们同龄孩子当中的一个在一起成长的一个外向成长的一个环境和空间，这是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的。这段时期孩子的身心灵有一些什么样非常特别的地方呢？这段时间我们既然知道孩子的身体在快速的成长当中，他们精力太旺盛了，玩个不停，说个不停哈，有些时候吃个不停，你会发现他总不能够安静。哪怕是一个稍微他的个性是比较内敛安静的孩子，其实只要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2岁到5岁期间，他们总是睁开眼睛就不停的。所以如果这个孩子病恹恹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身体出现了状况。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出非常的抑郁，不愿意与他人接触，这也是一个标志，就是我们需要去观察孩子生活或者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他们成长的一种不健康或者是不正常的一种状况的发生。家长需要注意哪两方面呢？第一，就是要多带他们玩耍跑跳，然后使他们可以做一些他们喜欢的运动，促进他们身体各个机能的一种协调的发展。因为他们的骨骼和肌肉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他们过长时间的玩，或者是过长时间的安静，要劳逸结合。就是比如说坐一段时间20多分钟之后呢，要让他们起来跑跑跳跳，甚至呢让他们看书，每一次也不要超过20分钟。一个连续的运动的过程，或者是连续的安静的过程，都让他们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因为这个呢会使他们在劳逸动静的转换和协调的过程当中，这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在一种张弛有度的一种规律当中循环。还有这段时期呢，要特别的注意他们的生活习惯。如果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看书，什么时候听音乐，什么时候刷牙洗脸，什么时候做运动，什么时候帮助父母亲做什么事儿，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的，在他们刚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帮他们养成规律。而孩子也是这样的，从0到2岁，我们帮他们养成一个睡眠和饮食的这个规律。那2到5岁的孩子呢，就是帮他们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规律。早晨什么时候起床，起床之后要做的哪几件事情。我记得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从他3岁开始呢，我就给他在他的小床旁边列了一个每日的日程清单。那上面写着基督小精兵的日程清单，让他每天早上起来呢，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呢，就贴一个小小的小红花在上面哈。每一天如果他每件事情都做好的话呢，那珍儿呢就会鼓励他，给他一周下来有奖励，比如说跟妈妈约会啊，吃一个冰淇淋啊，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奖励，甚至给他发一个小奖状啊什么的。那这些清单有些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早上起床有没有整理你自己的小床，有没有刷牙，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祷告。那今天一下来有没有照顾好妹妹，有没有帮妈妈去做一些家务事，然后今天出去有没有帮助小朋友们和小朋友合作的愉快吗？然后呢，今天晚上晚餐的时候吃得好不好，今天呢有没有学会，因为我们大家知道2到5岁的孩子呢，正是他们慢慢的养成不再用他们的纸尿布了，要学会在洗手间里面尿尿和大大。那 该怎么办呢？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写在那个清单上面，哎，今天你好棒哦，你要方便的时候会告诉妈妈说我要尿尿或者是我要大大，而不再图方便大在自己的这一个 diaper 上面。这些都是可以奖励孩子的一个日程的清单。那在养成这个日程清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帮助他们养成一种生活的规律性，饮食的均衡，睡眠的规律，游玩的规律，还有呢与朋友交往的规律，都能够在这段时间慢慢的达到养成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效果。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这段时期的孩子们，他们在安全感上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他们甚至高过零到二岁的孩子，因为零到二岁的孩子谁带他们都可以，谁宝宝他们都可以。但我们发现说，为什么到了两岁的孩子，你要比如说要送他上幼儿园，或者在儿童主日学要把他们送进学前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哇哇大哭啊，会有一种我们所说的分离的这一种焦躁感，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段时期的安全感的需求上是大过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的。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巩固他们的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即便他们不再喝奶了，他们断奶了，但是妈妈呢时常会陪伴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父母亲常在他们的身边。然后也要让他们知道，即便父母亲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主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了。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父母亲虽然有限，有些时候不能陪伴他们，但是天父上帝是时刻陪伴他们的。那这段时期孩子的安全感呢，也建立在家庭环境的一个稳定和和谐上面。因此父母亲的真挚，还有父母亲婚姻关系的稳固，就会对这一段时期孩子的安全感的造就是至关重要的。正儿再强调一遍，如果我们给孩子非常丰富的饮食和一个优越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却整天夫妻之间打闹不停，让孩子感受不到在家庭环境当中的温暖和安全，那这个孩子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感的。因此在这段时期父母亲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的孩子还小，在旁边根本听不懂我们两个的对话，所以我们可以随便说什么，随便用什么样的肢体语言，都不去在乎说我两到三岁的孩子他们听不听得懂我说话，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敏感，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爸爸妈妈是不是开心，然后这个家庭环境是不是平安，是不是和谐。因此有些孩子在这段时间他们会显得特别的焦躁，特别的愤怒，然后呢特别的不听话，通常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成长的环境不安全，或者带给他一种焦躁感。真儿在过去辅导许多的年轻夫妇的婚姻的时候，你就发现通常教会当中或者是在学校里面，这段时期孩子特别不听话的，你只要去家访他的家长，你就会发现说那对年轻夫妇可能正在他们婚姻的一个瓶颈期，或者七年之痒，或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那就会反映在他们孩子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当中。因此这段时间的安全感的培养是非常重要，而他们的安全感呢，又是建立在我们做父母亲的这个婚姻关系的稳固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的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暂时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的跟您分享两岁到五岁的男孩子他们心智的发展，以及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教导的原则该注意哪一些。非常的欢迎您准时收听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我能遇见你，想出现
失去所有想法，不知方向，苟且偷生，找不到盼望，等着被带在他们笑我真傻，直到出现了荣光，开始燃起早已被扑灭的斗志，即使这条路上依旧盲目的行驶，因此我低头想如何冲刺，去让生活更充实，让我的妈妈不再松弛，把梦拉出变成了真实，在他出生之前还没弄明白的道理，我根本没有天分，甚至有那个造诣，照理来说羔羊一样等人被料理，没人关心，谁要管你当时空气或者到底什么意义，自己越来越看不起自己，你这种货色谁还会给你依靠，符合别人的期待，你的价值已经无限缩小，你只是毫不起眼的配角，鲜花下没人观赏的肥料，于是那个夜晚你的诞生我学会了祷告，你也不吝啬的为我创造梦想的跑道，唯一的真理谁也别想仿造，也只有你说的话让我去学习仿效，时间在走，心也在变，一路都在变，忘了当初你彷徨过，我彷徨过，这些都是必经的道路，这首写的不是老车，而是把它使你完全进驻，用圣诞节带你认识给我天赋的天赋，就当我目睹了这一切，这一切的筹码陪我翻倍，从深渊步步的走向山巅，俯瞰了山泉，流动了山涧，即使跑到磨破了双脚我也不想蹉跎，我要更用力为了我的信仰而活，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发动进攻，这次绝对不再放弃，我像是老龙切入禁区，单手暴扣击败彷徨，这辈子不再平平庸庸，普普通通，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我能遇见你，想出现在梦里，而如此幸运的我，以你的成就成就我，离开失落的荒原中，不再是为懦弱，不再失望的火，
于是我继续的跑，继续的找，没日没夜在这寥寥无几的沙海究竟寻找什么，我根本完全不知道，灵魂快被干枯，终点还没有到，现在还早，就当快失去希望，想要逃跑，终于遇见你诞生的时刻，来拯救我身上的罪恶，心中的紧张早已消失，不再忐忑，不完美的我也能因为你的带领逐渐的卸下内心层层的枷锁， Can you feel me， 甚至还带领我每时每刻活出自己，让我了无牵挂，在生活闯荡不失去心情，反正人生是一夜，别的只敢堕落，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就祷告吧，把你的话语传到天空，至少经上有位父亲觉得你还不错，就算在脆弱的羊终究能看到盼望的生活，别再怀疑你的认识，让他成为最早你的模样人，难道人世间总要是为了给人阿谀奉承，就像平凡的马超造就不平凡的人物，他所为我做的我必须对生活绝不认输，总有一天能成为最善良的珍珠，相信他是我做过最聪明的赌注，你永远是我的后盾，在身旁辅助，不求其他回报，只求我能够进步，或许讲到现在你还在怀疑未来，我跟你一样被他们当作眼中的废柴，随风去吧，我相信你的努力，到明年是笑脸迎接圣诞，抹去之前苟延残喘，夜晚不再感到害怕，辗转你的光让我上当，幽魂的灵魂再次又重新踏上了旅程，从此时此刻我要将我的装备大幅提升，把我的全部奉献给天赋，完全的付出，踏破这红尘，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